今天我要分享圣诞季节信息的第二讲，一共有三讲，下星期还有一讲。第一讲是什么？大家记得吗？第一讲的主题是什么？基督降生的神迹，神迹在伯利恒的郊外，对不对？基督降生了，然后天使报信，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好的喜讯，是有关万民的，关乎万民的，就是今天在大卫的城伯利恒为你们生了救主，这是基督降生的神迹。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基督降生的使命，基督降生的使命。那我们来看圣诞节，当我们讲基督降生的时候，讲基督降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往往停留在马槽的婴孩，对不对？我们讲到旷野的牧羊人等等，唱歌等等。很多时候我们跟孩子一样，我们对圣诞节基督降生的这样的理解意义呢，都是停留在非常传统非常狭窄的一种框框里面，好像基督就是一个非常听话的不哭不闹的一个婴孩，然后远方的三博士来看他，这种非常简单非常单纯的一种图画里面。今天我要特别挑战大家，从基督降生一开始讲圣诞婴孩的这样的故事呢，我要提升大家超越到他的事工，最终提升到他的离开，回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三场信息，第一场就是基督降生的神迹，他降生了。第二次的信息呢，是基督降生的使命，他作为成人出来事工，呼召门徒所发生的事情。第三，下一讲我要讲基督降生的回归，回到父那里去了。这样我们对圣诞节基督降生有一个三维的认识，有一个全方位的认识，阿们，我们可以清楚的认识。那么我们讲到基督降生的使命，马太福音第九章九到十三节，请大家思想什么是使命。使命，当基督出来呼召门徒的时候，他是要赋予他们一个神圣的使命。什么是使命？ What is mission? 使命的话何ですか？使命的话何ですか？我对使命的理解是这样的，出自神的呼召，有神的权柄，是神的命令，成就万民的救恩，四句话。这个可以有很多的不同的解释，但是我经过思考总结，一共四点。使命是出自神的呼召，或者说是神圣的，有神的权柄，是有权柄的，这个权柄等一下我还会跟大家讲彰显在什么地方，是神的命令，不可违背的，是命令啊，不可违背的，成就万民的救恩，是与万民有关的，这是使命。为了帮助大家理解使命，我给大家看几个图片啊。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 中文有的是翻成碟中谍，汤姆·克鲁斯他演的，从1996年开始演第一集，到去年23年已经演了七集还是六集我忘了，六七集了，明年可能有第八集。我挺佩服他的，他从几乎十年前开始演，十年后了还在做这种高难的惊险的动作，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表达一种不可完成的使命啊，不可完成的任务。如果你们看过这些电影的话，你就会发现啊，这些电影的一开始就被告知一个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然后整部电影就是在这不可完成的不可想象的使命当中在进行，所有的惊险的情节全是为了完成后面的使命，全是为了完成使命，到最后使命完成了，结束了，完成了，所以叫做不可完成的他们完成了。大家可以想象吗？如果这些电影开始没有这样的一个布局啊，没有这样的一个布置，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使命， 后面也没有完成这些使命，只有中间的打斗，中间这些惊险的情节。你们想这部电影有意义吗？有人去看吗？就是让你看一部非常豪华的非常惊险的这样的剧啊，但是没有主干，没有情节，你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打斗，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些惊险的情节，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成功失败了，这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必须有一个使命在里面，才把这些惊险的穿插起来。今天我们人生也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在里面打拼打拼打拼打拼，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使命，没有使命观。给大家看这幅图画，这幅图画是在哪里？就在我们对面的小学。你们看到什么？看到使命吗？为什么办公室亮着灯？因为有人在里面办公。这是我早晨5:30拍的照片，5:30那天还下雨。你们看见那儿一辆车吗？这辆车就是那个校长，小学校长。自从我来了以后，大概1年多的时间里面，我不是每天5:30起来，但是只要我起来的时候，我发现那辆黑车一定会在那里，办公室的灯一定是亮着的。我起来5:30之后，他肯定在。家的时候，离开学校的时候，大概都要5:30以后，整个在学校12个小时。这样的校长负责吗？人生有目标吗？是不是好的校长？都是。但是我再问一句，他的人生有使命吗？不知道，不一定。大家觉得这个人生的世界首富怎么样？他的人生怎么样？你们羡慕吗？他的人生有目标吗？肯定有，肯定有目标。财富多得不得了，难以数算了，要把人推向火星呢。火星据说4年之内，这是非常有人生目标的一个人。我想讲人生目标的话，没有人可以超过他了。但是你知道，就是这样的人，他有失望，他有低谷。2年前，当他非常成功的时候，非常有钱的时候，他的人生落入低谷。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
离婚？
没有，去了教会。去了教会，以前也去过。在那之前，他是一个不可知论，他说不确定这个宇宙有没有一位神，或者基督教的神。但是去了教会以后，正好一位年轻的牧师在讲道，这个牧师讲的正触动了他的心灵。从那以后，2年前，马斯克的人生观点完全改变了。我不完全确定，因为不了解。我觉得他有可能从人生的目标转为人生的使命。他可能在做同样的事情，你外面看不出来，但是他内心已经完全改变了。今天我讲基督降生的使命是有关万民的，所以我要从这个角度首先来看看基督降生的使命，然后看与你我之间的关系。这是今天的经文，我们再简单的看一下。马太福音9:9-13，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我先停在这个地方。在犹太人的眼中，罪人就是违反律法的人。你要不想当罪人怎么办？你就要遵守律法，你不能违反律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还不能跟罪人打交道，不能跟他们吃饭，不能跟他们做朋友，不能跟他们说话，不能跟他们交往，甚至不认识罪人。这是传统严格的严谨的犹太人的做法，以免他们被罪人污秽污染。这样你就会明白，当耶稣 当基督与罪人吃饭的时候，与税吏跟他们的朋友吃饭的时候，他们产生极大的不解、困惑、指责。那么为什么他们这么怕与罪人接触，怕被污秽呢？因为他们怕自己成为罪人。我举一个小的例子告诉你们他们有多怕。你们知道日本人是非常守法，非常按部就班的，对吧？有疫情他们就戴口罩。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强性的规定，直到现在的话还有很多人真是还在戴口罩，真的还在戴。我说戴口罩不对，其实在北美的话早就，我们来之前已经没人戴了，真的没人戴了，但是日本还是很多人很多人在戴。我觉得日本人对这个病毒的重视，对健康有很强的意识，真的有很强的意识。前阵我跟师母去外面郊游，在比较人少的地方爬山的时候，看见两个日本人已经天要黑了，竟然还戴着口罩，在山里面还戴着口罩。我当场就讲，这不是氧吧吗？我们怎么北美的人来都要这个呼吸氧气啊，怎么还戴着口罩呢？难道深山里面也有病毒吗？我们不太理解。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讲，这就是他们习惯，这就是他们对病毒的一种防范。同样的，对传统的犹太人来讲，对守律法的犹太人来讲，他们对罪人的态度观点就是像日本人对待病毒一样，非常非常小心，非常非常谨慎。这样你就明白，当耶稣与他们这些税吏啊，他们眼中的罪人吃饭的时候，是多么大逆不道的事情。所以他们立刻就询问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罪人吃饭呢？那请问耶稣知道与罪人吃饭的后果吗？耶稣知道那些严格守律法犹太人的指责吗？他知道吗？当然知道，他是犹太人的先生啊，老师，也就是说专门传讲律法的犹太人的先生，就是传讲律法的，专门解释律法的，教导人律法的。你教导律法的人还跟罪人一同吃饭，跟罪人接触，这不是明知故犯吗？那这是怎么回事情呢？就像中国有句话叫做明知山有虎，为什么偏向虎山行？为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为什么？你要得虎吗？你要面对虎吗？那么耶稣也一样，对不对？明知人有罪，偏与罪人扎堆，偏与罪人扎堆，为什么？因为要得到罪人。你不与罪人扎堆，不认识他们，怎么能向他们传福音？这是基督道成肉身的意思。那么我们看基督怎么回答。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是基督的回答。首先他讲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着医生，这是一种常理，这是通常我们都知道的。当然你没病你不会去看医生，但是有一个微妙的差别，你怎么知道你有病还是没病呢？有些病已经有了你是不知道的，对不对？病毒还没有发生出来，当你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这里面就很有意义，我们也要揣摩。不是所有认为没病的人都没病，其实我们都携带着病菌，只不过没到一定程度而已。但是耶稣在这里讽刺那些指责他的犹太人，他的意思是，你们如果认为自己没病的话，你们就不需要救恩。那么只有真正知道自己有问题的人，知道自己罪的人，才需要我的救恩。他把这个事情已经点出来了。然后他怎么讲呢？他是讲经上记着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揣摩了好几天了，这个星期都在揣摩。我是这样理解的，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 出自旧约圣经的何西亚书六章六节，这样讲：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这是何西亚书的原文。那么请问大家，为什么基督要引用这句话呢？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回到何西亚书，何西亚书整个的中心就是神审判当中的怜悯，律法当中的恩典。所以在一开始，神命令何西亚去娶一位妓女，叫做歌米尔，对吧？还记得故事吧？为什么呢？他要用这个事例，先知的这个生命来预表以色列与耶和华神的关系。换句话说，以色列与神的关系通过守律法，通过献祭，已经没有办法维持，没有办法持续下去了。所以神讲，我不喜欢燔祭，不喜欢祭祀，知道吗？只有当人违背了律法的时候，才就会献祭。我犯罪了，所以我拿牛拿羊拿燔祭去献祭，献祭以后怎么样？罪就怎么样？赦免了，就没事了。没事以后呢，又犯罪，又犯罪以后我又去献祭，违反律法又去献祭，对吧？献祭完以后呢，又犯罪了。所以这样一个循环，神到一定程度就够了，我不要了。为什么老在这样的循环？甚至我献祭就是为了我下面再去犯罪，我清零了，对吧？清零以后我又从头开始了。所以神，我不要了，我不要了，再不要了。但是不要怎么办呢？那这些违反律法的人，不再献祭的人怎么办呢？你们觉得怎么办？我们都做父母了，子女如果不听话，我们严格惩罚，不管你打还是什么。然后他说，好，我认错了，我认错了，刚认错完又犯错了，不打游戏完了又去打游戏，然后你又打一通，他说，帮忙，我错了错了，对不起对不起，苏明马赛。然后 一转头又犯错了。对于这样的孩子，你说你继续打，或者打得更厉害有效果，还说有其他的方式。这就是以色列跟神的关系，他们一犯错就献祭，献祭完又犯错，那么神当然有惩罚的后果，当然惩罚他们。何西亚是在北国惩罚，北国后来就灭了。你说神是继续惩罚，更大的惩罚，还是应该有其他的途径？其他途径，什么途径？神说我不喜悦什么燔祭，但是我喜悦什么连续。这样我们从旧约圣经就看到，在律法当中，绝境当中的一个新的出路，一线曙光。阿们。我们做弟兄的可能做一些这个手工活啊，你们有的时候钉钉子，不管做什么木器钉钉子，有的时候那个钉子是钉不进去的，底下可能有什么很硬的东西，钉了一半就钉不下去了，你发现钉子已经开始弯了，对不对？钉子开始弯的时候，你有把大锤啊，你是继续使劲敲，还是说换个角度，或者拔出来换一个地方？你有没有一直敲过？没有，那你比较聪明，你知道一直敲下去会怎么样？钉子就断了或者弯了，就下不去了嘛。同样的，当人一直违反律法，一直被审判审判审判的时候，人还是需要恩典。神以恩典为怀，才可以给人违反律法的人有出路。这是何西亚书中心的信息，审判当中的怜悯，律法当中的恩典。有人讲，哎呀，旧约圣经根本没有恩典。当然有，这里就有。所以我们从旧约圣经看到新约圣经的曙光，基督引用这句话来预表他的救恩，对吧？那我喜爱良善，不喜爱 祭祀，也就是说我不喜悦人用守律法的方式来建立与神的关系，这是不可能，因为你一直在破坏律法，所以这个祭祀献祭已经没有真正的意义了。那么他喜爱良善什么意思？喜爱怜悯呢，就是说通过神所彰显的良善怜悯来成就他的律法，也就是说基督与罪人吃饭的时候，这是一种怜悯，一种良善的表现，你知道吗？他们指责基督，对不对？你罪人吃饭了，但是基督讲我喜爱怜悯，也就是说当罪人不能以律法来维持与神的关系的时候，我要赐他们怜悯，赐他们良善，这样的话他们可以领受我为他们成全的律法。因此我们要首先看一下基督在马太福音一共有五段论证啊，有五段论证，这五段论证呢与摩西的五经相对应，因为马太福音是新旧约的这个桥梁，也是新约的第一卷，它里面有五段论证，相当于摩西五经律法。那么第一段论证就是什么？登山宝训，在一开始他就讲了，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律法先知旧约整个总结就是律法跟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他一开始就把这个打出来，他来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也就是成就旧约所有神的要求，就是律法跟先知了。因此当何西亚书神说我不喜悦祭祀的时候，就是律法不能再被满足的时候，他要来成全，看见没？基督要来成全旧约的律法跟先知。所以传统的守律法的犹太人还需要守吗？还能守吗？因为神已经讲，基督已经讲了，我不喜悦，神不喜悦，已经不需要再守，也不能守了，因为守不住了，他提供了崭新的方式。所以神喜悦怜悯就是 通过基督的成全，首先喜悦基督成全了律法，其次当他成全以后把成全律法的果效赐给了那些需要成全而不能自己不能守律法的人，就那些税吏啊，什么样的罪人。那么基督怎样成全律法知道吗？基督如何成全律法？定十字架。对，定十字架。因此基督以他无罪的生命在十字架上成全了律法。为什么要定十字架？凡违背律法的结果都是死，是死刑，十字架是死，所以要成全律法一定要死，一定要死。这是很难理解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从基督的降生讲到他的使命，他的使命首先是要成全律法，对吧？成全律法，成全律法就要死。那么从基督降生我们就知道他有一个使命，就是定十字架，就是死。这是很难理解的，我不知道做父母的如何对你自己的儿女讲啊，孩子啊，你出生的目的就是要死。如果孩子问你啊，爸爸妈妈，我为什么活着？你们为什么要生我？如果你跟孩子讲，我们生你就是要为你死，就是让你死，你觉得孩子会有啥感觉？孩子会理解吗？父母会说这样的话吗？也不会。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的出生都是为了生，不但是我们为了生，我们要极力的逃避什么？死亡。我们不要死，没有一个人说我生出来就是为了死，而是说我出生是为了更好的。有一些绝症的癌症病人把自己冷冻起来，还在冰库里面呢，他们希望以后人类的科学技术医学技术发达到一定程度，再把他们再复活过来，即使在死亡的已经边缘了，马上坠入死亡了，他们还不放弃生。没有任何一个人出生的时候是说 我是为了死来的啊，我出生就要死，没有任何一个人。人类历史上过去、现在、将来只有一个人，就是基督，他的生就是为了死。基督作为完全的神跟完全的人，我相信他从一出生，甚至在母腹里面，他就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的使命。当然，作为人来讲，他从小要明白父神的旨意，然后逐步成长顺服，直到30岁出来事工。出来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基督的使命，降生的使命，第一点，成全律法，所以他要钉十字架，钉十字架。2013年，捷克有一部短片，叫做《桥》或者《The Most》，最珍贵的。我给大家几分钟的截屏，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故事的大概的情节。它是讲一个铁路工啊，他在一座桥旁边呢，掌管这个桥的升降，因为有船来的时候过不去嘛，他要把桥升起来。然后升完以后呢，再放下来。因为桥上面有铁轨，火车也会过来。那么有一次，他带儿子在旁边工作的时候啊，就是他要升降的时候呢，船来了，他儿子在底下钓鱼。船来了以后呢，他当然要把这个桥升起来。升起来的时候呢，在桥前面就有一个交通灯，有个红灯，意思说你要停下来。但是那个火车正好来了，火车呢闯了红灯。就上了桥了，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儿子看见了，因为有雾嘛，爸爸没看见那个火车过来，但火车来的时候呢，已经晚了。他儿子呢很小，10几岁，就跑到那个桥墩底下呢，有个紧急的那个手闸，他想去弄那个手闸，不小心就掉在那个桥的那个缝里面了。那个时候火车就过来了，那个这个爸爸这端呢还有一个闸，他只要放下来的话，桥可以升降嘛。那个时候他看见儿子掉进去了，掉到那个缝里面去了。火车又过来了，没有办法，他就把那个闸压下去了，就儿子就被绞到里面去，火车从上面通过了，车里面的人平安无事。我给大家放一下这一个小视频，大家可以经历一下。就是船过来了，然后火车也过来了，闯红灯，小孩在钓鱼，
大姐那么不得手，
他说火车过来，刚看见，太晚了。
阿舅，
阿舅。 家看过这部电影吗？有谁看过吗？都没看过。听过。非常感人的一部电影，也被用来描述父神把他的爱子赐给世人。当然这部电影不能完全来表达神赐爱子基督在十字架来拯救我们世人，但是他仍然可以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你们看这列火车上的人，实际上他们处于一个封闭的系统，他们在里面旅行，他们在里面谈笑风生，他们在里面享受生活，可能要去度假去，但是他们完全不知道在外面发生的事情，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铁路员已经失去了他宝贵的儿子，他们的平安，他们的顺利正建立在他儿子的生命上，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在一个封闭的系统里面。同样的，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世人生活在里面，我们吃喝玩乐，我们在过生活，我们有自己人生目标，我们处于一个封闭的列车里面，外面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清楚。那你说我们真是无辜的？我们不清楚，这列车上的人也是无辜，他们真的不知道。但是我相信神已经用这个世界的许许多多的事物事件提醒我们，在我们这个有限的，在我们这个封闭的，在我们这个不能完全认识的系统之外，还有更超越的意义，也就是神差遣他的儿子降世为人，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来拯救我们，赐我们平安，使我们可以平安的离开这个世界的堕落、败坏、惩罚、审判，而进入崭新的国度里面，进入天堂去。这是圣经所寓意给我们的。神是整个人类世界的导演、总导演，就像这部电影的导演，他在外面导演这些，即使里面的人不知道，这也是他的导演。神在历史以外，在设计、在导演整个人类历史的走向。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明白，我们不明白。但是圣经用很多的方式已经提醒我们，因此我们可以借着耶稣的救赎，可以避免死亡了，避免沉沦，避免审判，避免定罪，而进入永生。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意义，这也是基督降生的第一使命，钉十字架，钉十字架。这个季节我们需要分享这样一个伟大的信息。上个星期我跟一位日本人分享了，也跟一位国内的朋友分享，他还没有信，正在信，我也跟他分享了。请问在这个季节，我们这些局外人，我们已经看清这个世界真相的领受救恩的人，我们应该如何与还不清楚的，还在享受这个世界，还在追求这个世界的人共同分享？基督最后讲，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这是整段经文、这段故事的大总结中心。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我们知道基督在圣经里面说了许多的我是，对吗？我是好牧人，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他也说了许多伟大的我来，我给大家列了一些。第一点就是登山宝训的开始，莫想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第二就是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还有呢，就是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或者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还有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七到四十八，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这些伟大我来彰显了基督人生的使命，他来到底要做什么，他的降生到底要做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已经清楚地给我们指出来了。这里面有两个呼召，我来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有两个呼召， 因此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呼召的意义。呼召是我们另外一个不常听见的，跟使命一样，不常听见的。呼召有什么意义？当基督来呼召马太的时候，他讲，你跟从我来，你跟从我来，这是一个呼召。呼召首先出现是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一堕落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就躲起来了，躲在树丛了。然后耶和华神就来了，他来以后怎么样？就呼召。如何呼召？人啊，你在哪里？这是个呼召。如果神来了他不呼召怎么办？他来了，亚当夏娃躲在树丛后面，他就在那站一站转一转，会怎么样？他们会出来吗？不会出来。他如果一直在那里不呼召的话，他们就一直躲在树丛后面。所以人没有神的呼召不可能来到神面前，神不呼召人，人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知道吗？基督如果不呼召罪人，罪人不可能来到他面前，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随随便便来到神面前，除非神呼召。同样的，就像国王一样，国王如果不呼召底下的臣仆来，他们是不能随便进去的。圣经是这样，其他的也一样。神若不呼召，人就无法见神，无法归向神，这是一个难点，这是一个绝境的。这就是第二点，基督来的使命，基督降生的使命呢，是呼召罪人，呼召罪人。呼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像父母呼召儿女一样，对吧？要吃饭了，要叫他来吃饭。该睡觉了，呼召他睡觉。写作业，呼召他写作业。你要叫他，要叫。大家觉得以后在天堂还需要有呼召吗？如果亚当夏娃没有堕落，有呼召吗？没有，因为随时都可以见神，对不对？随时都在，神不需要呼召你在哪里，为什么你不来，为什么你不做这些事情。所以人如果不堕落就不会有呼召，因为人有堕落才会有呼召。所以呼召是救恩的必须，必须有呼召，必须呼召。那么当基督来呼召马太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神呼召的、基督呼召的三个特征。首先，呼召是出自基督的，基督是出自神的，对不对？神差基督，基督来呼召人，最终呼召也是出自神，出自神的。所以第一点，出自基督，一定有基督呼召。第二，他如何对马太讲呢？你来，你跟从我来，你来跟从我，要这个呼召是要跟从基督的。第三，要认罪悔改，要认罪悔改。所以马太为基督举办了一个大的宴席，表明他的悔改。他邀请很多的罪人朋友一起来听耶稣的话，这是悔改。你不听话怎么悔改？那么我们从马太的回应呢，也看回应呼召的三个特征。首先要领受呼召。当马太听到基督的呼召的时候，你跟着我来，他怎么样？对，立刻起来就跟从了基督。这意味着什么？他的铁饭碗没有了。当时税吏是一个非常高的职位，非常有油水的职位，很多人都想得。他可能爬了一生爬到这个职位，可以坐在税务所收税了，然后躺着挣钱了。但是当基督说你来跟从我的时候，他要去跟的时候，这个税务所就没人管了吗？你就离开一天两天没人管的话，罗马肯定会立刻就再设一个，他就回不来了，所以他的后路就断了。这叫领受呼召的意思。你要领受，你要与原来的断绝，你要离开原来的，领受呼召。另外，见证基督，马太如何见证基督？举办宴席，这就是布道会。马太立刻为基督办了一个布道会，把他所有的朋友都请来了。今天我们讲，哎呀，我们圣诞节我们布道会要请人请人请人，就是这个意思，要请人。他把他的所有朋友都请来了，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一个宴席。达到什么目的啊？ 人至少可以见到耶稣，可以听到耶稣说话。也因这个原因发生另外一些事情，这个犹太人指责耶稣，所以这个故事被记下来了。如果没有宴席的话，这一切都没有。最后要完成使命，要完成使命，呼召伴随着一个崭新的使命。被呼召的人一定会有使命，没有呼召的人没有使命。马太原来是个税吏，他可能挣很多很多的钱，但是如果他没有呼召，到如今基本上没有人会记着他是谁，知道他是谁，纪念他是谁了。但是因为他领受了个呼召，他有了一个崭新的使命，他完成了这个使命，所以马太今天还被人纪念，还产生生命的果效。马太就是写马太福音的那个门徒，知道他写了马太福音。你想，一个挣钱的目标，一个做官的目标，跟一个福音的使命有多大的不同。这是马太生命的完全的改变。他写了第一卷就是马太福音，把自己这个亲身的经历记录下来，成为一个见证。不但他当时邀请了人来经历基督，他把这个经历写下来，成为见证，历世历代不知道触动改变了多少人的生命，包括今天我们在这里，也是因着马太的使命，我们的生命才不一样，我才可以讲这篇道，你们才可以听这篇道，我们才可以去分享基督的信息。你们知道马太后来去了什么地方吗？他去了非洲埃塞俄比亚，在那里建立教会，传福音，也在那里殉道。耶稣十二门徒除了约翰以外，十一个全部被杀，全部殉道，死在异国他乡。但是这是他们的使命，这是他们的使命。可能你会讲，哎呀，我也不是使徒，我也不是那么轰轰烈烈伟大的人，我也不会要做宣教士，我也不会死在非洲。可能你会这样讲，但是你知道，我们不一定像他那样的经历，我们仍然可以活出一个全新的使命。以我跟师母为例，如果我们没有呼召，我们没有回应呼召，没有使命的话，我们今天不会在这里，我们不会跟大家分享这篇信息。今天你们每一个人，我可以讲，如果没有呼召也不会坐在这里，你们没有使命也不会坐在这里。所以我们都是有呼召，我们都是有使命，我们也都是改变自己生命改变他人生命的人，对不对？好，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今天的信息。基督降生的使命，马太福音九章九到十三节有两点。第一点是什么？钉十字架。第二呢，呼召罪人，呼召罪人，就这两点。我们讲了基督的死是彰显律法，罪人十字架，十字架下的生是彰显了怜悯。基督在十字架上死，所有的罪人来在基督十字架下面来信他得生，然后呼召罪人，呼召三特征，出自基督，跟随基督，认罪悔改，回应三特征，领受呼召，见证基督，完成使命。然后有几个挑战的问题，基督降生的使命是什么？你的人生处于什么阶段？是在努力的完成我们的人生目标吗？还是完成我们的使命？人如何回应基督的呼召？你要跟随基督如何？再加一点，做父母的如何鼓励你的子女从小建立真正的使命？我们当中年轻人一样，基督从小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使命，他知道自己的使命。他仅仅活了33岁，因为他知道使命，他完成了使命。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呼召不一样， 我们都蒙召啊，做基督徒，但是我们蒙召的方式、场合、目的、恩赐都不一样，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我们的使命都一样，使命都一样，就是跟随基督，见证基督，使命都一样。上个星期我讲圣诞节的神迹，我们都活在神迹当中，对吧？这次我讲我们都活在使命当中，活着就是神迹，活着就是见证，就是使命，活着就有使命。我们每一位只要活着就有使命，就要完成使命。我在不同的场合跟大家分享过这样的经历，神呼召我，让我得救，让我受洗成为基督徒，在那之后神又通过其他方式来呼召我成为全职的传道人跟宣教士，其中有特别的历史上的宣教士特别感动我，其中有一位就是查尔斯·芬尼，这是美国的一位布道家、兴奋家，通过芬尼的生命来触动我，或者说来呼召我。查尔斯·芬尼是一个非常有才干、有恩赐的一个律师啊，当时在美国东部啊，东部是一位非常有才干的一个律师。当他蒙呼召的时候，当天呢、啊，那当天就是与神相遇的时候，他就放下了律师事务所的工作，辞职去传福音去了，做传道人去了。结果他的老板就说，哎呀，还有几个客人在等着你出庭呢，为他们辩护呢。芬尼就讲了一句话，谢谢，我不再为我的客户辩护了，从此我要为基督辩护，我要为基督辩护。那句话深深的触动我，深深的触动我。我发现历史上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基督徒门徒，能够以他们的生命来跟随，来回应基督，是我特别特别受感动。多年后，当我辞去工作之前，还在公司的时候，我曾经想得到一个职位，去中国外派中国，我想又回国生活，又传福音，多好，而且职位不错。我正要辞职的时候，之前跟我打过交道的那个主管就跟我讲，回中国有可能有机会，你要不跟我谈一谈，我们谈一谈。那个时候我正打算要辞职呢，我就给他写了一篇电邮，我就告诉他我已经有计划要去读神学，要辞职了。那个时候芬尼的回应又是我回应起来想起来了，就是我要为基督办案了，我不再为我的客人办案。那个时候对我产生一个极大的鼓励，我就把这份电邮发出去了。然后过了一阵，我就辞职去读神学去了。这是我生命蒙召的一点经历，与大家分享作为鼓励。我们都是蒙召的人，可能方式、场合、目的、目标不完全一样，恩赐也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有同样的使命，就是跟随基督，见证基督，跟随基督，见证基督，这是我们的使命。在我们人生使命完成之前，我不认为我们可以轻易的离开这个世界，除非你愿意，除非你放弃，除非你觉得我可以走了。我跟至少三位重病的病人谈过这个事情，当他们觉得自己人生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问我还有希望的时候，我问他们同样的问题，你觉得你的使命完成了吗？他们都说没有。我说只要你认为使命还没有完成，你就要继续活下去，当你完成你自己人生使命的时候，你才可以配得应该去见神。他们都还活着，有一位，你看有两位在北美还活着，在我们当中也有。所以我鼓励大家，在我们健康的时候，在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在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在我们有意志的时候， 首先来回应基督的呼召。基督如何呼召人？基督通过使徒，通过马太去呼召人了。马太到非洲去了，非洲人信了，他们继续传呢。基督教信仰为什么两千年一直会传下来，一直是有人在呼召啊。前面我讲过，呼召是有神的权柄的，这个权柄体现在什么地方？就体现在所有信他的人，当我们带着基督的权柄去呼召人的时候，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的一个责任，这样一个使命，新的使命加予新信的人。所以今天你第一次听到你要决定信耶稣的时候，你承受了一个崭新的使命，你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带着权柄来呼召，你们带着恩典去领受，领受新的使命。所以我们是共同的见证，这样基督教信仰才会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传到我们的子孙才会传下去。我们带着权柄传，人带着信心信。阿门。好，我们要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七一恩典。这首诗歌我们都非常熟悉。那这里讲七一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前我世上皆被寻回，瞎眼睛得看见。这是牛顿啊，不是万有引力的牛顿，是英国的一个政治家。他原来贩卖黑奴，贩卖黑奴呢，到非洲，到英国，这个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后来神特别开他的眼睛，让他看见自己的罪。他在感恩之中写了奇异的恩典，后来还成为牧师，后来还在英国的国会改变了英国的法律，禁止贩卖黑奴。所以我们看到他人生的目标转变为基督的使命，转变为基督的使命。今天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都可以把我们人生的目标，你所追求的，你想向往的，你所爱的，转变为基督的使命，基督的使命，基督的使命，使我们的人生可以给更多的人带来祝福。
奇恩典何等甘甜，我罪
Sweet.
你救赎主是恩拯救，如大江河恩典永流，永不止息，慈爱永久，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使命的神，你是呼召的神，你是拣选的神，你是使用罪人的神。感谢你在人类历史上，在我们堕落的时候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宝贵的救恩来呼召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我们成为罪人的时候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感谢你借着许许多多马太，许许多多你的见证人，将这宝贵的恩典彰显出来，能够活出来，以至于今天我们可以丰丰盛盛的听到并领受。我们都是蒙呼召的人，我们都需要回应，我们也都是有使命的人，我们需要将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自己的算盘有根本的改变，能够回应主，回应主的使命，调整我们人生的方向，以至于我们的人生可以与天国的救恩计划有关，可以与万民的救赎有关，可以与永恒有关。我特别为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场在线的弟兄姐妹来现场祷告，我以耶稣基督的权柄来呼召大家，你们当中有谁愿意今天就可以打开自己的心扉来说，主啊，我愿意来回应你，像当年马太一样，像历史历代圣徒一样，基督徒一样，像我们当中的基督徒一样，来回应你，回应你的呼召，跟随基督，一生立志，永不反悔，永不收回。有谁这样的立志？有谁这样的立志？你可以举手，你可以在心里面立志。这是一个永恒的呼唤。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些基督徒有权柄来呼召，有权柄来赐下使命。我们在你的权柄当中来行使。求主祝福，求主使用。我为每一个在心里有感动来回应的，真正回应的，现在的，未来的，来感恩，包括我们的朋友，包括我们家人，包括我们不认识的，主啊，愿你祝福那些回应你的人，愿你祝福我们的亲人，他们还没有归向你，他们仍然在人生的列车当中享受、享乐、快活，在挣钱，在忙碌。起早贪黑的忙碌，他们不知道人生的意义。主啊，你来开启他们，让他们知道自己有病，让他们知道自己有问题，自己有罪，让他们能够早日归向你。愿我的亲人同胞，愿世人，愿日本人能够早日归向你。也求你使用我们福冈东区教会、早良教会能够见证。我们今天在这里见证，我们的歌声，我们的生命都是日本人的见证，我们进进出出都是活生生的见证，真是愿我们活出这样的见证来，让别人看见就能够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就能够寻求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我为日本人祷告，我为我们华人祷告，为不认识的祷告，让这个季节成为众人的祝福，万民的喜乐， 我们同心合意祷告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得胜的名，阿们。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地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天上的父，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